第十一卷，徐百川，第六十四章。有时候我会感觉到你不在这里，你在别处。宴享的时候，举杯的时候，和你说话的时候，你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人们，那些精心敷过脂粉的脸庞，裙摆间若隐若现的香水气味，那些因为酒精和荷尔蒙而不断地说话的男人，那些夜晚和白天，那些梦想和期待，你假意欢笑，送出奉承、赞美和优雅的词语，你衣冠楚楚，唇红齿白，头发上闪现明亮乌黑的光泽，但是你心里明白，你不在这里，你在别处。有人说这是病，你去看医生，或者你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读书、喝茶、听音乐，什么也不用想就会好起来。医生不会明白在这里或者不在这里的区别。即使当我一个人独居，我知道我仍然不在这里。你不爱我了，朵烟说，他看我的脸，又煽动鼻翼，似乎闻到了某种气味。他仿佛在看一个陌生的男人。他说，一定是的，你不爱我了，对吗？我没有说话。事实上，我的思绪漂浮在别的地方，还没有回来，还没有来得及回应他的问题。他好像也没有期待我的回答。他没有说话的时候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等到他说出来，他说的那些话就变成了确凿的事实。他变得沮丧，沮丧之后是愤怒。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像往常一样。他几乎赤裸着身体，只穿了一件黑色镂空的钉子内裤，脚上蹬了一双红色的高跟鞋，鞋腰裹住了他的膝盖。他走路的时候，地上堆放的餐具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。实际上，他是故意用鞋跟踢他们。地上堆满了各种餐具，几十只锅，数不清的刀叉，到处堆放的碗，各种各样的汤盆。有一些餐具还没有拆包。他忽然迷上了餐具。他说要学习烹饪，中式的、西式的、北方的、南方的，不同的菜系需要不同的餐具。实际上，他是给每一道想象的菜品设计了不同的餐具。他每天在购物网络上挑选、下单，每天到楼下接收快递公司的包装盒。有一些盒子太大，他就让快递员帮忙搬到房子里。他付给他们丰厚的小费。有时候他自己开车出去，到不远处的沃尔玛超市，他只在餐具用品区，然后他把挑选的餐具运回来。房间里堆满了各式餐具，只留下一人可以通过的小道，看上去仿佛是一座冷兵器风格的迷宫。当朵烟在其间走动的时候，好几次，那些混乱的刀叉划破了他的鞋子。烹饪也是一门艺术，我说，你要是学会了，我们就不必时常为吃什么而发愁了。我又说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烹饪呢？朵烟正蹲在地上，手里拿着一把巨大的剪刀，拆一个大大的包装盒，盒子里是一台多功能的榨汁机。他拆下的塑料、纸张和泡沫夸张地散落在四处。快乐，他说，他的声音听起来又快乐又野心勃勃。他说还得买一些餐具，餐具买齐了再买菜谱，菜谱买齐了就可以烹调了。他就是这样，我也差不多习惯了。我知道再过一些时候，或许连他计划的餐具都还没有买齐，他就会忽然放弃烹饪的理想。 实际上对他来说，这些事情完全没有那么重要，随时可以放弃，只不过是出于无聊。卖餐具的钱不会成为问题，他父亲有，或者他可以卖自己从前的那些油画。他的画能卖出非常好的价钱，卖还是不卖，取决于他的心情。只是由于餐具占满了房间里的空间，我只能躺在床上。我经常神思恍惚，我不能确定我在想些什么。然后他说，你一定是不爱我了。他说出来的话被他当成了事实，他沮丧而愤怒，在地上走动，踢那些数不清的餐具。他仿佛一个迷了路的孩子。别闹了行吗？我说，我爱你。他不闹了，来到床上，躺在我的怀里，像一只温顺的毛茸茸的羔羊。他说三个字，说出来，我爱你。声音太小，听不清，重新说，我爱你。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嗯，乖。他亲了一下我的脸，说话的口气像是过家家游戏里的母亲。他立刻就变得快乐起来，我才看见此前他沮丧的时候其实流了泪。哎，朵颜，朵颜，我的女人，她微笑的样子，说话的样子，走动的样子，她身上淡香的气味，很像是另一个女人。有时候在恍惚之间，我会以为那些时光并未过去，他们停留在某些时刻，他们有温暖、细腻、毛茸茸的光泽。在一些时刻，我感激这一份赐予，它是上天给我的一份最好的礼物。我拥抱它，亲吻它，流下泪水。只有我知道，我对它有多么感激，我又有多么寂寞。我拥抱它，亲吻它，感激它带领我回到了记忆和往昔。如今它远在柏林，这个住在我旧日时光里的女人。她15岁，明媚生动，带来鲜花和河流，温暖和光亮。但是我看不到她，我不能闻见她香甜的气味，不能把手心和嘴唇放在她的脸庞之上。即使我到了柏林，也仍然不能够。我只是一个每隔半月听到电话的男人。然后我听到了她明亮的珠玉落在玉盘中的声音。爸爸，你好吗？那时候我浑身颤抖，魂飞魄散。那时候我只有涌动的泪水。他电话里有另外的孩子们和另外的人们的喧闹声。他们在说德语。实际上，他的德语已经说得非常流利。也许有一天，他会用德语和我说话。那时候，陌生的语言会冰冷地隔离我们。他不知道我因此有多么仇恨德语。我一直在等着他回来，但是这一天太遥远了。美化季参加了圣丹斯电影节，同样是以艺术类影片的名义，有几位评委对电影很感兴趣。他以极简主义风格的镜像呈现了当下中国的生存状态，导演尽可能地表达了其对艺术的独立见解。另一些评委和观众则表达了严厉的批评，演员的表演过于娇柔造作，并未进入状态，电影讲述的故事显得简单平面，缺乏深刻的思想和批判力量。我没有到达电影节现场，我委托朋友罗文参加电影节。罗文是我昔年的大学同学，现在供职于米拉麦克斯公司，早年是一位极有才华的小说家，至少有两部作品卖出了改编权，并拍摄成电影。后来他突然放弃了写作，在米拉麦克斯公司，他的职责是从那些成千上万的文学期刊 剧本，甚至是花花公子，报纸的副刊和花边中，发现具有拍摄价值的材料。他放弃了写作，但是喜欢这种方式的阅读。他报酬丰厚，在纽约城区有一套带了花园的住房。他娶了一个日本女人，有两个孩子。他发胖了，体重是大学时代的两倍。大学时代，他是一个相当腼腆的人，所写的小说只是存在笔记本里，不肯轻易示人。当时我和一家刊物的编辑熟悉，就偷偷拿了他的手稿给编辑。作品发表，他当然很高兴。他用稿费买了两瓶酒送我。他暗恋一个女同学，后者正好与我同乡。于是我数次传递罗文写好的情书。他和她在大四正式约会。他是他的初恋，恋爱持续了半年的时间。因为毕业而劳燕分飞。我的同乡女生到西部一座城市的宣传部门就职。她原本对传媒影视专业无多大兴趣，后来成了某城宣传部长，也算是一个官员。她原本贤淑文静，从政后变得彪悍干练，早已不复当年风韵。我和她见面很少，有一年路过某城，她设宴尽地主之谊，饭后到一处茶肆闲聊，说起昔年生活，说到了当年他和罗文的恋爱时光。他说大学荒唐，女人总是容易被玫瑰和情诗俘虏。罗文的情诗写得漂亮至极，即使20年后重读，也仍旧很美。不过漂亮往往是无用的东西，正如女人不能留得住自己年轻时代的容貌。写得漂亮情诗的男人未必就是漂亮的男人。罗文出现的时候，正是他的人生陷入挫败的时刻。他是趁虚而入，而他也正好需要填补短期的空白。实际上他从未喜欢或者爱过他，甚至连短暂的愉悦也没有过。在有限的几次做爱中，他从未曾有过快乐的感觉。他欲望强烈，却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。他每一次都是仓促结束。他感觉自己脱衣解带，只是出于同情、寂寞之后的施舍。我喜欢过一个人，他说，你知道吗？我笑了笑说，我记得你当时是和前男友分手不久。那个男生叫什么来着？我记得是个法律系的男生。他吸了一口烟卷，烟雾遮挡住他的一张脸。他从烟雾背后看着我，他似乎洞察了我的心思。然后他说，其实我喜欢的是你呀。因为说了这样的话，他的脸上泛出一层娇羞的红晕。他仿佛还在期待我的惊奇和欢喜。他谨慎地使用词语，是喜欢，而不是爱或者迷恋。但是也足够作为一份迟到的馈赠。我只是笑笑而已。事实上，在他说话之前，我已明白。我远非他想象的那般愚钝，但是我不能回应他的热情。我刻薄地以为，如他这样棱角分明、满脸皱纹的女人早已失去了恋爱的资格。我甚至以为她失去了害羞的能力。早年呢？早年也不过是邻家女孩，漂亮优雅，但并非绰约美艳。我只是一个信使，从来没有想过她会与我的爱情产生关联。我惊奇的是，一个曾经漂亮的女人可以衰老得如此之快。他说，他从来没有爱过美国的那个男人，罗文。这才是真正令我惊奇的地方。对罗文而言，这一定是一个不能接受的、巨大的讽刺。当年他几乎所有的文字都因他而写。他在漂亮紧密的文字里赞美他、爱恋他。他是世间完美的女神。他描绘他的柔美 善良、多情，甚至描绘的娇嫩迷人的肌肤。他在欲望高扬的时刻，令他迷醉的美艳与疯狂。作为他最好的朋友，他还向我讲起他因为难舍分离而留下悲伤的泪水，以及他绝望的哭泣。他曾经因为他而酗酒，他对着我不停地哭泣。他说他只爱过一个女人，他说他从此不会爱上任何一个另外的女人。事实上，他对他的爱恋从未停止。他知道他容貌苍老，知道他有一个上中学的儿子，一个沉默的包揽了所有家务的丈夫。他不介意，他因此对我充满了感激，但是他永远不会知道。这个棱角分明的女人说，她从未爱过他。我不可以告诉他这个事实，即使我说出来，他也不会相信。我只是感觉到某种强烈的不真实。你真正爱过谁？谁又真实的爱过你？他抽烟，喝酒，说了很多话。他放松警惕，亲密无间，仿佛为了印证他对我隐秘的喜欢。然后我发现，20年间他有多么寂寞，寂寞到他把一个陌生的男人当成了他的亲人。他甚至暗示我，他可以腾出整个夜晚的时间，他可以和我一起回到宾馆。在酒吧的卫生间里，我给朵烟打了电话。我让他5分钟之后打电话给我。我让他在电话里假装成一个制片人。我告诉他我陷入某场无聊的饭局。我当然不能告诉他我和一个女人在一起，即使是一个我不喜欢的女人。5分钟后，电话进来。他看着我接电话的样子，他的神色莫测高深。我想他其实察觉了我的伎俩。他轻微地叹息一声，也有可能是我的错觉，他没有发出叹息。远在美国的罗文还在为我的电影忙碌，那是他对我表达感激的方式。如今他灯红酒绿，生活优渥，但始终把我视为他的同类。他说，在这个混乱的时代，真正的艺术家已经不多，你算一个，我也会一直支持你。在某些时刻，他对我保持了和他大学时代的爱情记忆同样的狂热。我拥有的大部分关于独立电影的资料、碟片，都是拜他所赐。他说，你代表了我对青春、爱情和理想的记忆。他的言辞听上去相当肉麻，正像是他对于早年爱情的表白。但我不能质疑他的真诚，他从未要求回报。如果说有过个人的企图，那就是他希望我能到纽约去拍一部电影。电影的脚本来自他早年的一部小说，这部小说当然与爱情有关。他希望我去美国拍摄，是因为可以呈现更多的绝望、情欲和痛苦的镜像。他说随时期待我去纽约，他可以找到投资方，以及合适的华裔演员。万一无人投资，他可以自己担任制片，他能够承担得起一部独立电影的成本。再退一步讲，罗文说，即使拍摄失败，也不要紧，你就当是来这里度假旅游，可以吧？罗文的提议令我心动。有一个时期，我真的在规划我的行程。我问朵烟想不想一起去，这样的问题显然多余。我又问他想不想做电影中的女主角。朵烟说不想，我要是拍片，他就去购物。我说你不想拍片，就不带你去。朵烟说你敢。然后他问我要拍一个什么样的片子，我就把电影中的剧情讲了一遍。那时候他安静下来，右手的食指放在唇边，眼睛里闪烁飘忽不定的光亮。本章播讲完毕，请继续收听下一章。